今天呢，我们来聊聊元代的那些有趣的冷知识。首先，元代流行小广告。在1985年，考古人员在对湖南省的一座元代的墓葬进行发掘的时候，突然遇到了雷人的一幕。墓葬里竟然出土了两张印有漆器产品广告的包装纸。这两张经历了七个世纪岁月考验的广告纸上，印着关于元代潭州一家门首红字高牌为记的油漆店的产品介绍。全文呢，以绘声绘色的笔墨大赞该店产品无比鲜红紫艳的高品质，呼吁买家们请将油漆试验，便见颜色与众不同。如此的广告文案，哪怕是放在现代广告业界，也堪称是行业范本。元代的油漆业是古代中国手工业的重要一环，其产业中心已经从宋代时的定州移到了南方，生产规模更大，技术水准更高，出现了黑光、朱红、呛金银等新技法。明代年间的油漆业更公认以宋元为通法，强大的广告意识正是根植于这火热发展的势头上。何止是油漆业广告意识强烈，不足百年就出版了3000多种图书的元朝出版业做广告，那也是无孔不入。元代的图书上第一次出现了带插画广告的封面，图书的后记上也常见各种广告语，另外还有虐了多少学生党的元曲里也有特殊的广告散曲。比如说元代的散曲《赠茶寺》就被许多的学者认定为商业广告。而且呀，千万不要以为这种小广告风气只存在于中原汉地。1984年的时候，考古人员在内蒙古额济纳旗元代的遗址里同样发现了700多年前的小广告。同样是精美的广告纸上，广告主热情介绍了自家小铺做的馒头，且福旺仁兄枣酱。可见元代近一个世纪里，广告意识却如一股新风刮遍了大江南北，成为元代商品经济的别样缩影。第二，元朝的水果大跨界。元朝立国之后的一个重要法律是禁伐干城果树。以史籍当中记载说，元初年的时候，元王朝还把全国各地的特产瓜果品种尽数移植到了元大都地区。于是随着元朝版图的空前扩大，中国各地的水果特产也实现了空前的大跨界。许多原产于江南、东南等地的水果竟然在北方扎根生产。比如说福建两广的甘蔗就在元大都周围广泛的种植。而且对于水果来说，元朝的一代代统治者那都是真爱。每年的七月就是元朝各地向朝廷上供水果的日子。主要的水果有桃、李、瓜、葡萄等品种。遇到端午节等节庆，元朝的光禄寺还要向宫中和各大衙门去送水果。元朝的法律规定，元朝民间每丁岁种桑枣20株，到了1286年的时候，全国就有桑枣杂果株数2300多万株，元代水果的种植技术、种类、产量都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。更跨界的则是元代的水果加工业，比如说以果汁汁液加蜂蜜制成的蜜饯，从此成为了中国传统的水果糕点。另外还有以荔枝为原料制成的荔枝糕也是起于此时。元朝人呢，还尝试把晒干的水果加中药煮水制成石榴浆、白梅汤等饮品。喜好享乐的元朝贵族还开发出了水果沙拉的吃法，把水果拌上酥油加冰水食用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，今天中国各地的水果糕点、水果饮品好些都能在元代找到源头。以这个意义说，对于中国人吃水果这事儿啊，元朝确实是个非常重要的时代。第三，元朝有狗战。说到狗拉雪橇，我们也许会想起爱斯基摩人，但是在元朝的土地上还真能看到狗拉雪橇。元朝遍布大江南北的1500多处驿站，既有陆地的陆战，也有水上的水战。但是在今天辽宁至松花江一带的东北大地上，元朝还设有特殊的驿站狗战。这些极度严寒且终年积雪的地区，当时既没有陆地道路，水运呢也是极度困难，牛马在雪地里行走非常的不方便，狗就成了最好的畜力。 当地驿站拉车运货都是在雪地里驱使大狗。而在元代的东北，狗站一度非常的密集。在1295年左右，仅仅是在哈尔滨地区，元代呢称哈里滨，就设有12所狗站。这些狗站呢，当时除了传递消息情报，主要的任务是运输貂、海东青等贡品。广袤的元朝版图就是被这些大大小小、名字不同的驿站牢牢地连在了一起。发达的驿站曾是元朝重要的统治成果，但是几十年时间不到，它却又迅速地腐化。虽然元代有完备的站制条化，但是驿站管理却十分的疏松。从元朝的初期开始，官员过境驿站时敲诈勒索就成了常事。1284年正二月这一个月里，元朝湖南道过往的官员仅是索要妓女就达88次。很多元朝的官员呢，在驿站住舒服了，干脆就把驿房据为己有，堂而皇之地做了钉子户。那难道朝廷不管吗？元王朝啊，却有一个怪论，驿站的经费最好是由平民负担，因为平民穷啊，官员呢就是挥霍也糟不了几个钱。如此的省钱盘算，看似省了小钱，其实是纵容官员放手去捞，结果从元朝的中期开始，就不断的出现战户逃亡的景象，有的驿站竟然多年空无一人，几乎瘫痪。比如在元朝交通枢纽汇通河上，元末就出现了几十人轻松劫走数百艘官船的怪事。发达的元代驿站到底是被狗官给糟蹋没了。第四，元朝的官员不买房。元朝的吏治啊，是出了名的糟糕。不过呢，在元朝做官的话，捞钱也许不难，但是买房子却是真难。元朝的住房制度管理非常严格，政府掌握的房子叫细房官舍，官员居住的时候可以不交房钱，但是严禁买卖。而且居住期间如果房屋有损坏的话，还要照价赔偿。那要是如果在民间买房子呢？由于元朝在统一战争里，相关的官员军将强占了大批南宋年间的房子，甚至还出现了强买强卖的现象。于是南宋灭亡没有多久，元朝多地就出现了房价暴跌的现象。因此呢，元王朝专门下令禁止官吏收买百姓房屋，哪怕是已经完成的交易也要原价回复。这么一来，元朝的官员就是兜里有钱，买房子也是不划算。所以呢，整个元朝年间，品级比较低的官员往往都是吝房以居。但是随着元朝的日益腐败，这事儿呢就变了味儿。好些元朝的官员如果看上了哪家民房，往往就先以租房的名义住进去，然后就乘胜追击，不断的扩大面积，占住了房子就不走了，最后大手一挥，把老百姓家的房子变成船舍，不明不白的就变成了官府的房子。房主呢也只能是乖乖的搬走。这种操作虽然没有产权，却比房主住的还滋润。发展到元末的时候，官员租房子更成了一种贿赂手段，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，只要是新官上任，当地的豪强富户就来约饭了，把官员请进豪宅里安排住下，就打着租的名义把房子送出去。那收了好处的官员呢，当然也要卖力的回报，这样就交通官捷，败坏官府，看上去不许买房的善政，却给贪污腐败打开了方便之门。所以对于元朝的官员来说，没权的买房难，有权的却是不需要买房。这样的房地产趋势之下，元朝自然就越来越腐，最终随着十人一只眼，被轰轰烈烈的元末农民战争淹没了。而不买房的恶政，显然是给这个历史结局狠狠地加了一把干柴。